这边有几个问题我们先回答。有一张早上就问了，朋友很不错，大家能问这个问题啊。早上问的就是木材是否有火性，有危险，可以有火性哈。若有火性，则有火自性，与无自性不符合。因为木材能烧嘛，所以有没有火性？好，这样，若无火性，则如何会燃？会烧燃？会烧燃火出来，而黄金不会起火？那也有道理嘛，哈。好，那木材有没有火性？有火性，那火性，那木材就不用烧，它也烧掉了，是有火性啊。那个火性包在哪里？就是说木头里面就有一把火一直点在那里，还是什么？那就不用烧火，就木头放着就自己就烧掉了。什么叫火性？因为你把火性当固定性，也就是说应该讲说木材不自性，但要点火的时候有火要成就的因缘。那木陀在他的世俗地的因缘当中，有那个能让火生出来的条件之一，就这样。也就是说火要成为火，火有没有离开木材？没有。但火要成就的时候要因缘和合，有些东西它不能构成火长出来的条件，所以它生不了。那如果火有独立性，那火永远点着，不需要木材了，是不是？木材如果有固定的自性，有火自性，木材早就不会存在，因为火一直烧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是讲说只有一个法，是众缘成就诸法，所以木材能成为火长出来的一个缘之一，一个缘，它还要人家点，还要燃点，还要怎么样，众多的人就是说火才出来。火有没有独立的火性？没有，火是众缘所成，所以火亦无自性。火尚且无自性，何来说木材有火性？不可能。那为什么金子能不能找金子？好，我们要看哪些东西啊。如果有些东西到最后它有没有会烧掉的可能，连金子啊，为什么有几 K 金几 K 金？你知道差在哪里？因为那个金子本身它也有被融化了，如果这中间值弄不好的话，金子变成怕怕，就变成烧焦了，脆掉了，不能做。我不是经典讲说如果加火太过猛或是不加火，都会让这个东西的那种弹性可塑性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也能被火所影响。金子有没有被火干扰的可能性？有啊，它还是有。它如果我们今天要锻炼一个金子，如果火用太多，它会焦脆掉。那如果火不够的话，你不能去调，不能把它弄那个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金子里面放多少成分、加上成分，它的那个弹性啊、刚性啊、坚硬性是不是会不一样？会不一样。所以它有没有可塑性？它其实也有。它有没有被火影响的可能性？有啊，不然它怎么会这种结果不一样？所以实际上木材不可得，火亦不可得。那火要成就要带缘，光火没有自火可以生，好，所以要众缘合。所以火性是世俗地里面安立这个作用，叫做火性，实无自性可得。好，再过来。今天早上法师说大圣法才是佛陀的本怀，而声闻法乃方便道，我们误解三圣共道的意思，请法师慈悲更加详细解说。哇，这个解说这个时间 不容易哈。注意我们只能简单这样谈啊，如果有机会大家去看看我们听我们之前讲的那个阿含经啊哈。我们阿含经里面至少有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的，声闻人一直说火是阿罗汉，但又说阿罗汉不是火，是不是很怪？他们说火就是阿罗汉，大阿罗汉，但阿罗汉不是火， 阿含经里面很清楚讲了，阿罗汉只有佛有不共法，阿罗汉没有。那我们学佛最主要是以佛为目标，对不对？那佛如何成佛？菩萨道。因为不管你去看南传的法，有没有谈到阿罗汉完了以后下一步怎么修成佛的？有没有听到这一部分的法？没有。请问你可以问他们，阿罗汉完了以后怎么修成佛？你可以去问，有没有这一段？成正阿罗汉之后如何成佛？没错，找不到。阿罗汉已经叫无学道了，无学了。那无学的怎么学？已经入涅槃的怎么学？他们没有解释。那问题就，难道佛是自然天成的？佛当然修来了。那为什么你只到阿罗汉，那下一步成佛，是不是以后那谁成佛？你们到现在开不出一个成佛之道，那谁成佛？那请问释迦牟尼佛是怎么修的？那如果佛道就是大佛就是阿罗汉的话，照理讲阿罗汉应该有佛的不共法。那如果没有不共法，表示因没有果才没有。那你们缺少怎么样的因行才没有这个果德？那我们既然学佛以佛为核心，当然佛的实际修行要以佛为主嘛。所以佛法的真正核心的根本目标是成佛。那成佛有些众生因为没办法，所以我们才来讲说声闻法。所以声闻法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共法是相共，但相共并不是真正核心价值所在。好，那我们还有前面刚讲完的生死即涅槃、大悲心、菩提道。菩提道就是以成佛为主嘛，他们是以成阿罗汉，不以成佛为主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不知道成佛怎么走啊。再过来积极的利益众生，广行六度的这种利益众生，这不要讲佛教，这是不是普世价值吗？大圣道有。然后法空性呢，生死即涅槃的毕竟空性也具有大圣。那大圣的这个道理不是纯粹理论的高超而已，是缘起法的彻底。请问离开的生死还有涅槃，那这个涅槃是不是独立存在的？就会背离缘起法，是不是？其实生死即涅槃是将缘起法最彻底的通达，一切法无自性，不但我空，法亦空，我空法空，才会谈到生死即涅槃，才会谈到这一点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从于法的根本上来讲，大圣菩萨道是价值之核心所在，应众生因缘不具足，方便说其他圣法。本来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个都是你必须要确认。我们确认完了以后，我们才知道说，我注意，大圣法并不是别离于诸法独存的大圣，就如法空性的道理，从于缘起，从于世俗地得第一地。所以大圣法之大，不是别离于声闻而为大，是能超越声闻的限制性。因为这样我们讲四圣谛，以狭隘心变成声闻四谛，以广大心变成四弘誓愿。我们不是讲吗？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其实你注意看它内容，就是苦集灭道，就是苦集灭道。同样的苦集灭道，讲到菩萨道的话，变成四弘誓愿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讲说，在大圣法里面，他见一切法，只要他的知见发心正确，一切法都是摩诃眼。四念处是不是摩诃眼？是。不净观是摩诃眼？是摩诃眼。安波法是摩诃眼？是摩诃眼。所有一切法都摩诃眼，只要相应一切法是空性。假如相应菩提心，相应大悲心，相应一切无所得心，这一切法是大圣法。所以大圣法可以收摄声闻，不用另外立大圣，只要核心发心正确，就是大圣法。所以大圣法有没有必要把声闻法给它排斥掉？ 我之所以认为他不究竟，是准备对现前众有机会闻大圣法则，方便才说声闻不究竟。否则对一个应当以声闻道得究竟的人，我一定积极赞叹声闻道为究竟者。为什么？务实的应众生说法。为什么？法无自性故。法无自性故。所以大圣法有没有否定这个法？大圣法之为大，能说五圣。所以你看啊，那个文摩诘经说不二法门非声闻非菩萨，他的这个不二法门非声闻非菩萨，因为他连菩萨道这个对应于声闻的不究竟的菩萨道，是为了接引声闻闻声闻。那真正的大圣有没有这种对开的两边？没有，不二法门，这才是真究竟。好，所以你要知道，真正的菩萨道会不会随喜赞叹一切法？当这个众生适合说人天圣，我以一切法无自性故，应众生心而说此法为你的依止住，有没有挂碍？没挂碍啊。所以才会产生此人因你何身度之，极限何身为之说法，我能为你说人天法，为你说声闻法，为你说菩萨法，为什么都可以？因为一切法法平等，但众生各个业缘差别不同。他能尊重缘起，可是他为什么能这样尊重缘起？正一切法无自性，他没有固执。所以当菩萨行者见声闻人谤声闻法，有过不能的。你不能一直在让那些有机会有因缘从声闻法得度人，一直让他对声闻法不好要，这是菩萨是有过失的。那为什么你又有说讲说声闻法是教摇摆的？是那些有机会往菩萨道的人。因为我如果不把你拣择，你不会想舍他，但对某些适合的人，我就让你安稳。这就是大，大在何处？大在一切缘起处，再在一切法处，才真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要讲可多了，没办法一个一个讲。好，再过来。如早上师父说的，无论对于日常饮食、身心烦恼、病痛，都是如此的踏实感及挥之不去的真实感。反之，中观正见，乃至对佛法的信心就显得用不上力的。这种修道的心情究竟隐藏着什么危机与问题？哇，有意思哦。哎，你得做不住的安呢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假如你对道理很清楚，你即便现在修的，比如说我现在修行有苦有忧，但我这个苦跟忧，修行带来的苦忧，在一个核心目标里面会被消化掉。就像我们现在赚钱，好，我只要有的赚，虽然我很辛苦，好，但我这个辛苦有代价，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在消化我的烦恼。所以修行要是对修行有很大的信心的时候，就算你修行当中有些苦，生苦辛苦，你都能在这个大目标当中，我只要苦过去，我现在念佛念得很辛苦很热很苦，但我只要想到这一个苦会带给我往生极乐的殊胜解脱，我愿意苦。有一个核心的东西会让你能消化这些东西。但假如我们对整个佛法的认知不是很清楚，你有时候会在我努力，但内心有种疑惑，有用吗？有用吗？只要你觉得有用，你都能忍下来，如果没用，你就会觉得彷徨。所以我们化解就是说，在佛法的实质意义失去的方向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会回头在世间跟人家争。为什么？那个意义我不知道，现在这个倒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解不解脱我不知道，这碗饭是我的，你不能拿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发觉，就是说，以甚深佛法不能信受的同时，一定会回头以世间法寻求安顿，一定这样。所以你们看到很多人，虽然我们徒留这个形象啊，可是心情已经走向世俗，他必须从世俗里面不断的寻求我所的肯定。 其实他已经回头了啦，已经回头了。好，但如果你有一个核心的目标的时候，我现在不大喜欢把佛法讲的修行的道，哇，好高超。所以我从以前就这样，我没有多伟大。所以我们那个以前的大学同学说，学弟妹的话，我刚出家，他说你现在修的怎么样？我说天天起烦恼，天天想断烦恼。修行不需要攀得很高，但绝不能自欺欺人。你可以不圆满，但你很清楚这条觉悟路在怎么走。你可以在一些过失，可是你会一直亲近，一直亲近。可是如果你连目标都没有，你都无路可走。你勉勉强强维持的这些啊安分守己，但内心心不安啊，对世间种种挂碍，对佛法的挂碍，还不能真正降伏啊。你这么走，那很苦的。所以我就讲说，修行这一条路，重点不是生活，重点是那一份修行意义的确认。否则的话，修行我告诉你很苦闷，真的很苦闷。但你能确认，那是你的福报。如果你能确认的话，你不在乎世间人怎么看你，你不在乎你拥有多少，你光自己安住在法，你那个法，今天啊，不管你遭受多少逆境，只要回想起来。我能在忍辱上得法喜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道上，我不是在不断的修行寻求另外一个肯定，我是在不断修行的放下自我肯定，所以他会有喜悦的。那个喜悦是自己只要一想到就有一种在法上的清安喜悦，这个你这样走就安稳了啊！世间全部垮下来，你这样过你的日子。我们现在做不到，但老实讲，就算做不到，能不能得到这几分的肯定，老实讲可以哦。你可以一下苦恼，一下不安，但你如果这个法的认知确定了，你其实恢复得很快。为什么？我都已经不断在思考生死不可得了，何况世间事。对，假如你经常连核心的地方都已经在观察了，这些是偶尔习气所染，过去业力所牵，一时放不下，但只要静下来几番思考，是就过去了。所以你这个东西可以让你真正清净，你知道吗？它可以让你清净。为什么？你会发觉这个心啊，那种离欲的，那种远离世间五蕴挂碍的心情啊，可以让你一直维持，你会容易看到自己的染污在哪里。我讲的是大方向啊，细节的哈，我现在不要谈到细节，都因为细节的，我要大的都已经做不来了，细的弄下去就会有容易会垮掉。我可是这大的东西要是没有的话，整个修行这条路真的很难熬，很难熬。因为老实在，连你自己都还不能确认这条路到底可行不可行。你表面上是用感性认为说可行可行，但你不是很确信。所以这个不确信当中，只要有大障碍出来，你会颠倒，你会颠倒啊！所以我要讲说，这条修行路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但要是真的让你碰到，你也必须要很清楚，很少人有，世间人很少有。你在这种无量劫的修轮回当中，竟然有机会得以解脱。你看带着这样的清净的见，然后你开始用一种不是勉强的念佛，而是一种欢喜带着觉的念来念佛，功夫马上不一样，心情会不一样。你是由自内心跟他的佛号相应的，而不是一种逼着自己啊，好像我不喝水一直压着我，一直好吧，我只好喝，喝完了以后，像我不是讲吗，打佛心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因为你也跑不掉，因为都要点名。然后打完佛气的，终于可以，因为我已经照着你做的吧，可以放香了吧？是不是？念佛的时候赶快这一关，放香的时候是充分享受啊、充分紧究于那个放香。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，就麻烦了。那我想这是人之常情，但问题就是说，你为什么会那么想要？跳脱这个束缚，你为什么觉得修行是束缚？这里面很有意思咯，应该是很欢喜哦。 应该是很明白，为什么你这个野的心还不能被调？这一定是你内心还有一些错误的看法牵绊着。所以这时候我们为什么这样讲，我现在就算无法给你这个答案，但我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说，当你的观念改变的时候，你的修行其实没那么苦，你的修行其实没那么苦，你可以在这种一开始努力努力的忍耐忍耐过程当中，你会不断衍生的一种世间所没有的法喜，这种不是从世间相对给你的喜悦，而是从你离欲所得的喜悦，这种味道不能从世间找到的。这时候如果你有几分感觉啊，你会发觉说，我今生何其有福报，竟然能碰到佛法。这时候你就会很肯定啊，我曾经颠倒也迷失模糊，但终也让我点出一个佛法的正味道。你这个话解说，过去所努力的东西都不白费。当你回到佛法的位置的时候，过去不管是颠倒的、错的，都变成有意义。你信不信？当你了解佛法的味道，那个味道出来的时候，即便过去你所造的业，都会成为说法的善巧因缘。信不信？因为你看到过去的烦恼心如何颠倒生、颠倒灭。你会看到那种真的现象，你说出来的法再也不是一种理论原始的东西，而是你真的观察过来的、经历过来。所以我就讲说，当你回到法上，一切善恶因缘皆成法缘。接着有意思了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有什么危机？其实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对这个见啊，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知识，你试着用一种比较扎实的心，甚至我讲了用宽的心，你不用逼，你不用自我一旦催眠告诉我一定要相信一样，不需要，佛法没那么困难。你只要有疑惑，你好好认知你现在的疑惑跟不安处，把它当作一个逆增上缘，老实讲会是一个很大帮助，会是进步最快的地方。你坦然的面对你的烦恼跟你的不安，然后试着把你理解的佛法试着用宽松，不用马上去断它，不可能啊！但你要有心想要把佛法拿来解答这个问题，你就拿这个现前生活的一切东西当作魔法，佛法的磨练处，你会进步很快，比你纯粹理论会好很多。所以有时候生活上的一个刻骨铭心的接受 的感受，有时候会对你佛法的帮助很大。你不用心，烦恼重复再重复，细节的地方重复再重复，很明明是可以观察佛法的地方忽略再忽略，然后换下次烦恼又再来又再来又再来，一直没有进步，你就白浪费功夫了。可是如果你懂得细腻，我就想说，我不是要求马上成为圣人，但我有一份觉悟之心想要去看他、不用要求的马上就要放下，但懂得开始认识它。所以你会觉得说，为什么对世间的真实感，那对中观正见的东西为什么显得用不上力？好，你至少觉察到了，把它弄清楚，弄清楚。其实我如果以我个人来讲，我自己在对佛法的认识其实也经过了几番，那种有时候的感觉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，就是同样一个语言，同样一个道理所告诉你的那答案和内心的确定其实是不大一样的，其实是不一样啊，其实不一样。那我就讲说，所以我才会讲说，一个真实的，如果假如有真实的见，它会产生对你身心的一种扶持的力量，其实是很大。因此你也会确定说，为什么正见真上不堕恶道，你会相信啊。所以那个那些比丘经不是讲吗，小石头放到水里咚，可是大石头放在船上会掉，有没有道理？有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讲嘛，电视看，电视就是影像嘛，假的嘛，但我们人无聊啊，赋予它意义啊，那赋予意义的时候，看的神就进去了，然后拿着那个那个我忘了，因为酒没事我忘了， 爆米花，吃可乐，吃看看拱形拱形，众因缘合而在一个假象当中，是不是很重？业力一直转，转台全部掉光，这没了，所缘没了。你怎么可以帮我关掉？那时候坐着电，坐在电视机关机了，你这样吃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？你就没意思了，觉得很恐怖，但又很喜欢。没意义的东西赋予意义，众多因缘一个串起一个，整个绑在那个电视机上，不是吗？但我只要关掉，所有因缘都不见了。众多的石头，只要让我缺掉它，合合成业力的因缘，它不干我。但只要一点点东西，只要能串起一股业力，它就沉下去。所以为什么念佛能念出觉来，为什么能超越三界，跟那些比丘经讲的一道一样啊。如果反过来，很多的努力但被障重大的无明所遮障，依然不能入心。但一点点的小石头，要是能具有佛法的真实意，一点就入心。反过来是不是能这样讲？一样。所以不在多少，是相不相应，真不真实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我早上讲带着一个求道的真实热忱，不懂得继续传，不懂得继续传。你不要觉得浪费时间，因为你醒来，你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不劳你浪费时间把梦中所有的东西一个一个处理。所以看似慢，其实快，懂吗？你想尽办法把梦中里面的脏东西扫再扫，扫了又跑，扫了又来，那垃圾扫不完。为什么？那个做梦的一直无聊给你照给你扫，那我干脆不扫，我就想出来这个垃圾从哪里来，那一醒来不用扫，全部干净。所以当我们努力去建立一个核心真实正见的时候，那为什么它看似慢，好像一直参不透，但为什么一透的时候会比你过去这样散着修不如实修快得多，一样的道理。好，再过来。桌子有地水火风吗？有啊，有，方便的、啊。有没有地？有啊。有没有水？有啊。不然你烧看看会不会有烟？有啊。成分多寡，好、哦，有没有风？有啊，里面有缝隙啊。有没有火？就会烧啊。有没有热度？换你摸，它不是冰冷的。它有没有火气？有啊。它有没有软的？有软啊，水气、啊。对，有风啊。有里面有没有流动性？有、啊。这依世俗地，依众生的业力所说的四大，有没有在说的？有啊。有，那依于他安立的假立不同啊，所以这个相状都不一样。所以有的以地大为主，其他为少，所以就现成坚硬相。但有没有固定的绝对的坚硬？因为任何东西都有破碎的可能，都有坏的可能，因为它含着其他的词，众缘所成啊。所以有没有？有。那有一个如来藏要空掉吗？你认为呢？如来藏要不要空掉？要不要空掉？就像那个禅宗，我们就来，我心不安，如何安心？心拿出来啊！有一个如来藏要空掉吗？你找给我看看。你把如来藏拿出来，我们再来问他，你要不要空？什么叫如来藏？有一个宝藏。有个金锁在那里，如来藏要不要空掉？什么叫如来？如来藏就是简单来讲，诸法实质性为颠倒所盖，叫做如来藏，常而不显，实具一切功德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以空义故而得成吗？但众生颠倒，所以没有。好，既然所谓如来藏不过是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实无相，你空什么？ 如来藏尚不可得，如来空他呢？所以了解这个道理，方名为如来藏。如果立有如来藏法，此如来藏不相应实相，这个如来藏亦无功德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本身不相应如来功德。如果有实之法，如果不相应实相的如来藏，非如来，当然不是如来，那不叫如来藏，不叫什么藏了，是。所以你要注意啊，你看那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，我们一直讲过，空如来藏是相应空性的，因为佛法不所有佛法功德，一定以相应实相为核心。那因为从以相应实相为核心，所以衍生一个相应实相的众功德，叫做不空如来藏。也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们要讲说，因为我了解，我常举一个例子啊，这里有几样菜，五样菜好了，五样那个菜料。那像我啊，大概怎么煮都一样的味道，因为我大概也不我不会煮，所以我就讲过，我怎么煮味道好像都一样。所以我说我一定是等到很饿才吃，不然实在是很难吃。因为我反正怎么煮什么调味料该放的都会料，如果有那个沙茶酱，我每次都放沙茶酱，因为我不知道要放什么，但所有料我都一直放啊，有时候觉得好像少点红的就红萝卜进去，少绿的就青椒放下去，反正我就觉得用颜色来决定好了，那吃都吃得很腻，大概没波波啊，他也不想用管那个了。但对一个不认为这个菜会的这一样的人，注意，如果对这样菜不一定只有一套说做法，因为我能知道它其实它的性质很多类，所以我可以利用五个材料煮出很多的菜。那像我们很多的材料每次都煮成一样菜，为什么？脑袋僵硬的啊，点条条啊。可是对于一个不执着这些料的人，他们奇怪，同样一样菜，他都煮的很多的，炸的、煮的什么都可以，而且煮出还不同的味道来，对不对？一个东西他就早点放下去，晚点放下去，加什么奇怪，它就变得来。那我们怎么放都一样啊？哎，你看啊，当我不执着它为固定用法的时候，我才开展出无限的可能性，就是一切法无自性，可以升起上无量功德，不空如来藏。所以空如来藏，我们如来藏必须要了解它的核心意义。它并不是在另一个法，它不过是相应诸法实相。佛亦相应诸法实相，方名为佛。所以众生皆有相应如来诸法实相之可能，只要相应它，众多功德有没有离开你的身？没有。并不表示你现在已经有具体的果德，而是那一份能成就果德的条件在你心中早已有，只要你一分相应实相，你那一份具有的如来德就会一个一个显现。那我现在虽然如来有佛性，但你不相应这个觉，佛性哪里佛性呢？没有，就算有佛性也没有。好，再过来，要如何用佛法来看待这次的宗教法？我是这样的哈，因为宗教法是这样，如果我们要以佛法来讲啊，这叫共业，叫共业。所以来自于其实这里面我如果要细讲很多问题啊，我要谈的话讲不完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站在一个宗教本身来讲，我们是不是有值得反省的地方？有反省的地方。如何令众生欢喜，令众生信受，这是一个修学佛法的应该要知道。所以我们如何去了解众生心？其实我们今天如果从世俗地，我们要护家，可是从更高的世俗、更高的佛法，应该是护念众生心，这才叫护家。就是说，众生为什么会形成这股业力，想要形成宗教法来管宗教？因为这个宗教法充满了想要管宗教， 你要知道在德国立一个法，什么法？对宗教立一个法，就是说不能立法管宗教。他就这么一个法，在这个时代还想立法管宗教，真的是开倒车。为什么？当然不是无因缘，一个宗教本身自我反省。再过来，我们现前的政府，我们包括我们整个人民，像那个新田法师讲说，到美国啊，他生成一个宗教团体三天就下来，我们弄了老半天还不会出来，因为他就怀疑你。第一个，我们素养不够。我就讲说，我们当初啊，我在读哲学的时候啊，有一次经济部委托考选部，好像是考试部院还是怎样，我忘了哈，要甄选人才，经济部的有关的，他说国文系的可以，中文系也可以，地理系的、历史系可以，哲学系除外。我说啊，所有文学院就偏偏是哲学系最能涉及到经济，因为我们会得到，我们会读经济哲学。那这出现在哪里？无知。我们国家最高的人，他对所谓哲学不清楚，他用一个他的想法。所以这个宗教里面，当我们宗教，我有一次在跟一位官员谈，他说我们的章程是我们自己管的嘛，自己定的内规嘛，而且送政府合格嘛。所以在日本跟韩国，他们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只要我政府只负责什么监督你有没有依着章程做，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你有没有依着章程做，你都依着章程做合法，不依章程非法，他只做这个事情。那我们要求，因为这是宗教自由啊，而且这个章程也是你合可过的，是不是？那你就尊重我们的内规，因为每个宗教不是你能管的，因为宗教的内面神性的部分你不会管。结果他们竟然讲说，你们虽然依章程，但我认为不合法，我还要定个规矩来管你们。你看，那我就跟他讲说，请问合不合法谁决定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认为我已经依章程，而且章程是你合格的，我依章程但你认为不合法，你凭什么？难道你是一个诸宗教的绝对权威，很能清楚人家的，你把那个你做不到的东西竟然揽为权力想要去决定呢？他们现在的政府想要利用宗教，就是想要控制宗教乱象。但我就讲说，现在没有宗教法，宗教乱象有多少？很少，比起各阶层，这个是最少的，是不是？那还有真正乱象，你管得了吗？结果乱象管不了，制造更多乱象。大家好好安稳修学不行，就经常要跟你政府沟通，符合你的管理办法，这叫乱象。我说你们没有经验，你们是在办公厅里面定规矩，我们是走在第一线已经几十年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定出来的宗教啊，管不到乱象，只会增加乱象。我可以跟你讲，那是另外一个宗教上的一个很大的困扰而已。但他们不想。所以我觉得第一个，宗教本身为什么让人家，其实是少数，但为什么会让众生呢？所以我们要度众生心，应该宗教本身包括佛教应该更如法修行，以度化众生的颠倒心，这是最根本的。再过来，我们政府必须要更清楚。所以我当初参加，我这个已经处理十几年了，我说政府唯一的权利就是什么，尽量让正确的宗教信仰在学校，在很多地方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宗教真实的道理，让国民有知道宗教的真意，不要被滥用，不要被欺骗。你挡挡不了，你不如教育国民有一个正确的宗教观，政府做这个就好了。因为这个是世界潮流，真正先进国家没有人在定宗教法的。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想管，管那个他管不来的事，而且认为他能判断你合不合法， 就出现这种。所以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说，老实讲，这个宗教法定下来对我也没什么影响，对一般来讲很单纯的道场没影响，就啰嗦而已啦。啊，但这个干扰会一直出现，那我们尽力做。那这里面还出现一个最大让我觉得疑惑的，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宗教师竟然主动要求政府立法。这个宗教法的起头，除了政府想管宗教之外，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自己想要利用宗教法开脱自己以前做不到的东西，有这一份私心，所以主动要求立法。那这出在哪里？出在没有政见。过去在王朝的王朝的这种，就是说过去大德上可以知道说王不败王论，不败王，朱家不败王，生朱家不败王，在那种威权体制底下，朱家尚有格，知道说我不屈从于，我不用去谄媚，不是违法。当然我们要念国家恩，念众生恩，我们应该要合法没错，但绝不是受用于这种控制去谄媚世俗，从不这样的，从不谄媚世俗。现在经过了这么多，在这个时代竟然去要求王法管佛法，出现在哪里？媚俗，出现在媚俗。这个一个很伟大的理论，有了宗教法以后，你们寺庙的财产才不会让不孝子孙给败光，所以应该要把这个寺庙财产交给政府来管。我说哈，假如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管不好，我们还是请日本政府回来管，真的再不行我们把对岸也请来管，为什么？免得被子孙给败光，能这样讲吗？我今天有民法刑法你都管不了，立个宗教法有什么用？可是就基于这种莫名其妙的理论，竟然去鼓动人家来立法，无可奈何，这是连起码见都没有，连个做一个修道人应该有的核心立场都没有的话，无可奈何。所以我们在跟立法委员谈说，你们没有反对啊，你们都想立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代表者，我们底下大家是急得要死，可是声音拿不上去。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，竟然还能出这样的相，还真的是觉得还是蛮好玩的。所以我后来我也这么想说，从佛法的立场来看，这个宗教法业力所成啊。那业力成啊，所以说在于菩萨道，我们应该随其因缘，能护教能护法。但我同时也想到，说实在，假如这个宗教法最好不要立，立个不三不四的法，反而被恶人所利用，反而被那些不想如实修行的利用。请问宽跟严何则对啊？我也不清楚。为什么一个烦恼心在用的法，宽的有问题，严的有问题啊？为什么？心理有问题啊？是。所以啊，以现前因缘，在这个众缘当中，我们应缘该挺身而出护教，但真正的护教护在哪里？护在法上，因为唯有清净的戒定慧才能改变业力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所以既照顾世俗地的法力，但第一地里面的甚深的佛法的实践还是才是根本。所以我要讲说，该做的做，但我们必须要从头去看这个业力从哪里来，此生彼生应该如何让它此灭彼灭。好，所以我不会去争说佛诞节要不要放假，我不用争。为什么？假如我把佛法的道理讲得很清楚，讲得有价值，我不用放假，人家都请假来。我今天放假，寺庙反而没人。为什么？放假去，我们圣诞节是不是放假？都跳舞去，谁在感念圣诞啊？是不是？谁管你圣诞？ 我只知道圣诞节要跳舞，这个意义在哪里？你真的放假可能失去更多。我活诞节没放假，来的都是那一份想要庆贺活诞那一份真心的人。就像我们本来当义工很自然，不知道谁有点白目，为了要升学一定要当志工的资格，这样你才能申请好学校，结果本来很纯净的发心变成手段了。我们以后又不是，当然也有它的价值，不是完全没有，但问题我们很多来自清净心所要感应的福报，竟然被你用世间的欲望给染污掉了。我也不知道你今天来当志工是为了打算以后升学方便，还是真的来的，我不清楚了，我乱了。是，所以啊，国诞节没放假也何妨呢？大家请假来，你不能放假请假来，功德更大，对不对？是，现在能放假都没来了，嘿，没放假来了，放假的不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放假，本来没放假，家里这个没放假，没放假，那我一个人请假，你们上班，我去国事。现在你放假，我放假，到寺庙还是出去烤肉好，那烤肉去啊。因为反正很难得一起放假，很难得都去了，这是我自己编的啦。不过世间就是如此啊，笑看江湖，对吧？有时候也不要活得太苦。四件事啊，如是因缘生，如是因缘灭啊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到此吧，那个后头就等下次的哈。没有，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。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前提。